面前来一起敬拜。我们首先作为开始祷告，就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啊！在世界实在有太多的烦恼、不如意的事情啊，让我们心里无法安静下来。若此时我们既然奉你的名进入你的殿，就求父你让我们进入你的平安，让我们能够以平静的心来聆听主你的话语。在你面前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那么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为了己所欲啊，施于人而祷告。经文就是刚才姐妹读的啊，取自马太福音7章7到12节。那我想你们已经看出我用己所欲啊，施于人来表达第12节的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不然的话，今天的主题可能就太长了一点哈。那么，由于12节仍然在处理信仰实践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啊，所以我今天讲到会以前面的经文1到6节呢，也就是上一次讲到的经文作为出发点。那我上一次的信息是不可自以为意的论断人，但是要分别为圣啊。那么，自以为意是我们都清楚的，是法利赛人的心态，是神国里头啊不可有的其中一个心态。那耶稣说：“我告诉你们。”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那不能进天国的意思就是不得救啊。但是法利赛人的自义呢，促使他们自以为有这个资格进天国。耶稣说，要进天国，必须具备胜过法利赛人的义。可是耶稣所说的义，或者我们翻译成公义，到底是什么呢？那在神学界里啊。义的定义和概念可以写成一本书，也的确有人把它写成一本书啊。那我们呢，就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解释，那就是信心。正如保罗说：“义人因信得生。”啊，罗马书1章17节，与哈巴谷先知所说的是一样的，唯义人因信得生。哈巴谷书2章4节，啊，我们教会就称之为因信称义。新约呢，特别是雅各书。啊，明明的说到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？是死的。可是圣经又说了什么呢？圣经又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马太福音15章8节。可见外表做得多么的好，表现得多么的属灵，好像蛮有信心的样子，心却是远离神的，远离主耶稣的，并没有义。外表的敬虔。就可以说是一个表演，说出来的见证，可以听起来非常的感动人，但是表里不一。那其实说起来呢，我们也很可能、极可能看不见自己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就好像耶稣对法利赛人说：“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”啊，约翰福音9章41节，意思是肉眼虽然看得见，但是属灵的心眼。却是瞎的，所以登山宝训的信息着重于心态。为了要打开我们的心眼啊，让我们真正看见拥有义的内心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世界，这样子就给我们自我反省的指标。主要是说，你要进他的国，就必须具备他所指定各种义的心态。我们可以统称他们为神国的义。神国的义不是单单展现在你和神之间的私人关系而已。那比如说，你每一天早上4点起床灵修祷告，常常读圣经，常常唱诗赞美主，那这些都必须要有，但是还不够，因为天国的义同时也要展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。所以，当你说你和神的关系是多么的美好，多么的亲近，感觉是多么的甜美。祷告时不住的流泪，这些不过是你个人主观的经历，这些感觉啊，这些感受呢，必须要经得起客观事实的验证。就是你和弟兄姐妹还有其他人的关系，是不是建立在第12节所说的“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”的原则上？是不是己所欲施于人？要做到不可自议的论断和分别为圣，真的不容易。其实严格来说，没有重生， 没有圣灵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。那我下面会解释这一点，你们自己说吧。不论断人容易吗？我说的不是嘴巴或行为，而是你的心有没有论断人。要分别为圣呢，就是为了要教会的圣洁而管教、纪律和挽回犯罪的弟兄姐妹，这一点也不容易，因为他们都牵涉到许多不同层面的问题。不过呢，今天我要借着弥迦书6章8节归纳出3个要点。先知弥迦呼吁说：“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啊！请注意，这是神所定义的善，不是人称为善行的善啊。那么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那从这一节的经文中，我归纳出以下3点：公义的心、爱人的心和智慧的心。”我们先来看看第一，公义的心。质疑是不公义的，论断也是不公义的。那分辨和论断的英文都是 judge，不过 judge 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要分辨啊。那么你要公义的话，你一定要分辨。那圣经要我们分辨对错是非，要我们分辨假先知啊。你看约翰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。”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，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约翰一书4章1节，圣经要我们分辨真理，所以传道人所讲的道，包括我讲的，你们都有责任要分辨啊。但不是为了争辩而分辨啊！我再说一次，不是为了争辩而分辨，不是为了那种我对你错啊变得很爽的心态而分辨，而是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原则来分辨，是为了寻求真理而分辨，那这才是公义的。圣经要我们分辨事实真相，看事情要看得客观，要看得正确，不夸大，不缩小。但那还不够，因为日光之下，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属灵的含义。我举个例子，世人怎么看耶稣？最极致的看法，也只能看到耶稣是道德最高尚的人。那如此一来，就不可能公义地看待耶稣，因为耶稣也是神。所以我前面说，没有圣灵的人不可能公义地分辨，因为没有圣灵引导他进入真理，没有一个属灵的视角。那既然不能公义地分辨，就不可能行公义了。啊，你已经不能公义地分辨的话，你怎么可能行公义呢？那不公义就导致大题小做或者小题大做。严重化轻微的错误，或者淡化严重的罪，啊，不公义一方面使人刻薄残酷，可是另一方面却同时让人会袒护或者包庇，啊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拉维啊撒迦利亚的事件啊，就是 Xavier Zacharias，那么他是一位印度出生的加拿大裔的美国人，他是基督教护教者。啊，拉维萨加利亚国际事工机构的创办人，他撰写了很多基督教书籍，他积极的到各处去捍卫基督教的信仰。他生前在基督教界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，但是在他去年5月啊过世之后呢，却爆发了他不道德的性行为。拉维机构呢开始时是否认，但终于在去年秋天聘请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，调查之后呢，决定公开发布调查报告，啊，并且表示对拉维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悲痛，啊，你们自己可以上官方网站去看哈。重点是对拉维的指控是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迹象，早在2017年4月就有一名加拿大女子汤普森。曾指控拉维参与了性爱在线对话，但是因为跟拉维在法律上啊这个法律的和解中签署了保密协议啊，事情就这样草草的被掩盖了过去。啊，关键是拉维机构的董事会不可能对这一件事情毫不知情，而根据调查报告，拉维的不当行为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。啊，换句话说。董事会并没有采取任何管制的行动， 而其中的原因，我猜想是可能离不开董事会和老委之间的关系，啊，就是雇主与职员的关系。另外就是要保护自己的机构的名声。那拉维的案例和天主教神父性侵儿童，还有类似知名牧师的曝光，凸显了教会在分别为圣的事情上，经常是为了私情或者私欲，为了自我保护而放弃了原则，而选择了袒护、包庇或者掩盖事实，姑息养奸。弟兄姐妹，我也是罪人，我当然清楚知道，要做到真正的公义真的不容易，耶稣也知道。所以他要我们做什么呢？祷告，怎样祷告呢？就是求神给我们公义的心，没有良目的眼睛，能够公义的分辨事情，不受关系或者感情的影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警醒的祷告，确切的为自己的心态和动机求神保守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那我说的迷惑，不是来自撒旦邪灵的迷惑，而是来自自己给自己的迷惑。很多年前，我太太曾经参加过一个灵恩医治营哈，很多的这个参与者都有一些的问题，有的是情绪低落，有沉迷于色情电影的，还有沉迷于其他什么犯罪的事情。那负责的传道人就叫了一些弟兄姐妹，当众大声宣告弃绝，这样魔鬼听见了就不会再来骚扰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新世界的逻辑啊，不过我知道唯一可以抵挡魔鬼的方式，就是用坚固的信心啊！这是彼得前书5章8节说的，这是圣经的逻辑。那么另外呢，淫秽的传道人说要赶鬼啊，因为有忧伤破碎的灵浮在里面啊。这句话是对我认识的一个姐妹说的。那有一个师母也为我的太太赶鬼啊。那当时我和太太已经结婚了10年，我并不知道原来她身上有鬼啊。总之呢，那位师母祷告后就问我太太，有没有觉得有东西从他身上出去了？我太太说没有啊。那师母祷告2次之后都发现没有，就急了，就站起来，按手在我太太身上祷告啊。然后呢，然后就没有了。那感谢主，我太太身上是没有鬼啊。那另外呢，根据一些其他的报道，还有酗酒的、沉迷赌博的和网络色情的啊，是因为有赌鬼啊、酒鬼啊和色鬼不在身体里面。总之，都把焦点放在魔鬼邪灵身上，还有就是祖先留下的咒诅，而导致生活的不顺利，所以需要做洁净和斩断咒诅的祷告，并且要认祖宗的罪。如果按这样的思维逻辑啊，那么我敢肯定的说啊，哦，不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，就是按照刚才我说的那一些逻辑啊。那我可以肯定的说，单单英格兰就至少有1600万只邪灵巫鬼伏在人身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将近1/3的英格兰人是操纵或者过半的。那按照刚才那个逻辑，原因是因为他们身上都伏着一只贪吃鬼，不是吗？那弟兄姐妹，你能接受这样的信仰逻辑吗？所以要认祖宗的罪，那是特指旧约以色列人的祖先。不是指我们的祖父、曾祖父或者父亲。再来，《生命记》24章16节说：“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。凡被杀的，都为本身的罪。”清楚地指出，个人要担当自己的罪，不用为别人的罪而认罪。那除了这些呢？很多基督徒常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怪罪于魔鬼的攻击，是魔鬼使他们犯罪。丝毫没意识到是自己在犯罪。那正如雅各书1章14节到15节说，你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弟兄姐妹，自己犯罪却怪罪于魔鬼是不公义的啊！请你们别误会，我不是为魔鬼伸冤啊，我是说自己犯罪却怪罪于魔鬼是不公义的。而更糟糕的是，怪罪于魔鬼等同于指责神撒谎，神啊，你看都是魔鬼的错，都是祖宗的错，而最最糟糕的是你怪罪于神，像亚当那样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弟兄姐妹，怪别人、怪魔鬼、怪神是极度不公义的心态，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意识到不公义的心态，并且悔改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 关键是你有没有向神祈求公义的心呢？有没有求神去掉你属灵的瞎眼？那我们刚刚说不要论断，但要分别为圣不容易。而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公义的心，第二个原因是没有爱人的心。人没有爱心就不会好怜悯。弟兄姐妹，你批判事情时不可带有感情，你要像一座冰山，你要冷冷的看。当你看你儿子做错事时，不要因为爱他而大事看小，或者小事放大。当你看一个不顺眼的弟兄姐妹或者牧者长子做错事时，也不要也一样不可因为不喜欢他而小题大做或者大题小做。你要冷冷的看，你要客观的看，你要合乎圣经看得清清楚楚。但是当你决定如何回应处理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用爱心出发，一定要记得用爱心出发。爱心是好怜悯的基础啊，没有爱心你不可能有怜悯的心。你要不是以主耶稣的爱出发，那你在还没有踏出第一步之前，你就已经失败了，你就已经掉进论断的坑里了。假设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被罪辖制，你觉得好心疼，你祷告后你有感动去辅导他，你甚至要斥责他，带领他归主，回到主耶稣面前。可是呢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你要改变一个人是很难很难的。当你面对一个屡劝不听的弟兄姐妹时，不管你怎么说，他就是不听啊！就算他不反过来咬你，你的爱心和耐心也会很快的被耗光了。然后你可能说：“哎，算了吧，他没得救了啊！我已经尽力了，不用再管他。”那这么一来，原本是好的、圣洁的动机就变坏了，变成质疑的论断，因为你放弃了，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那感谢神呢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因为我们不听话而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你们想想，我们是终其一生的不听话，但耶稣从来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啊！我们的主耶稣从来没放弃过。那我们是谁呢？我们岂可放弃呢？过去9年来啊，我先后听到三个牧者对我说啊，不一样的话，但意思都是一样的。他们说他们的时间要留给那些有追求的弟兄姐妹。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啊，因为这实在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。耶稣教导什么呢？耶稣说：“你们若有100只羊，失去了一只啊，岂不撇下这99只去找那只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”耶稣又说：“有一个妇人有10块钱，若丢失一块，岂不点上灯，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呢？”路加福音15章1到10节，两段经文的共同点都在于去找。直到找着，找谁呢？找失去的。如果用教会的语言来说，失去的就是指那些不追求长进的弟兄姐妹。那我当然明白牧者们很忙，要写讲章，要带领查经，又要带领团契和关怀的工作啊，有的还要监管一大堆的行政工作。但是因此而专注于有追求的羊群身上，是违背了主耶稣的教导。那这种选择，或者应该说放弃的心态，不是一个牧者应该有的。可是话说回来，另一方面，弟兄姐妹，就是平信徒哈，你们呢也有责任为牧者分担，寻找迷失世上的羊，接着恳切的祷告，将他们带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怀里。这是爱心的终极目标。不管是谁，不管他是信主的不信主的，爱主的不爱主的，都要把他们带到主耶稣那里。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，而是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原因：智慧的心。不可论断人，但要分别为圣啊！除了需要很大的爱心和公义的心之外，还需要有智慧。而智慧来自于谁呢？来自于神。箴言9章10节这样子说：“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”我们必须谦卑的与神同行，让智慧连绵不绝的从神而来。那不谦卑与神同行的人，不会有智慧。真正的智慧，让你知道如何清楚的批判，但又不会让人感到你高高在上。智慧让你知道如何去爱，而不是溺爱，也不是一句话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是爱你，是为你好。那智慧让你知道该说什么，该怎么说。该在什么时候 怎么说什么话才好啊？该用怎样的语气态度？是责备好呢，还是温和的劝告呢？是单刀直入，还是绕点弯说呢？我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透过观察发现他吃软不吃硬。如果我来硬的，他虽然不至于和我硬拼到底，但是会僵持好一段时间。所以呢，我就尽可能不发脾气。啊，就算发了脾气，也会尽快的平静下来。你有时候我会向他道歉啊，然后才平静的说道理。我说这个例子不是告诉你我做到了什么，而是告诉你劝告不可只从自己的视角出发，也要想想如何以同理心了解别人，从别人的角度和逻辑来劝导，让他比较容易听进去。你看，就算用圣经管教和劝导人，都需要智慧的。被誉为英国讲道王子啊，史不争他说。圣经不要，圣徒不要当傻瓜。圣徒不可以当法官，但也不要当傻子啊！伟大的国王就是神啊！神的律例典章需要多少智慧？我不仅张口时需要你，也需要你让我保持静默。弟兄姐妹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同样的，开口有时，闭口有时啊！这需要何等大的智慧啊！劝导人的话不是无论得失不得失都要立刻说出来啊！不要像母鸡下蛋之后会咯咯咯咯的叫啊！也不要唠叨，免得物极必反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那我想说的是，就算你能把圣经倒背如流，不代表你有智慧懂得合适的应用圣经。就好像法利赛人对圣经熟悉的不得了。但却是满脑子装了死的知识，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，当然没有智慧。你要懂得如何在什么时候说出哪一句经文，怎样的去传福音，都需要上头来的智慧。那有时候啊，我真的觉得更需要是知道如何有智慧的对话，跟人家谈话。我们真的是何等缺乏智慧啊！我们应当常常向神求智慧啊！耶稣说：“你们祈求。”就给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是一个应许。当你发现耶稣并没有指定求什么，那所以呢，就有一些基督徒把这个应许呢当成签了名，但是没有数额的支票，可以随便填写啊，要多少就有多少，求钱有钱啊，求豪车有豪车，求洋房有洋房，总之有求必应，这是断章取义啊，完全不慎啊，不顾应。这个应许经文的背景，那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他叫路加补充了一句话：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路加福音11章13节。可是这又引起另外一个问题：我们基督徒不是已经有圣灵了吗？难道我们还要求圣灵吗？啊，当然我们不需要再求圣灵了。但是我们可以求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求从圣灵来的公义、爱和智慧，不是吗？以赛亚说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耶稣的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、谋略和能力的灵、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啊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听耳闻。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。以赛亚书11章2到4节，加拉太书5章22节说：圣灵的果子里，第一个就是爱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耶稣要我们向神求什么？耶稣要我们向神求什么呢？求的不是什么有的没的俗世界的东西，而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那先求是什么意思呢？渴求。就是渴求、迫切祈求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每天祷告呢？你若有的话，你有没有迫切的祷告呢？你若有迫切的祷告，你是为了什么而迫切的祷告呢？是不是公义的心、智慧的心和爱心呢？是不是迫切的求神保守你的爱心不会失去，公义的心不会变质，智慧的心用之不尽呢？这些都是神国的意。但是我们前面说过啊，神的义必须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，而唯一的标准是被称为黄金法则的12节，所以无论何事，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耶稣知道人心以及他的败坏和自私。事实上，在第11节里，耶稣明白地指出人性的不好。其实这个表达在原文里头应该被翻译成邪恶，英文是 evil 或者 wicked。耶稣知道人性的邪恶，所以耶稣的黄金法则就给我们一个标准，让基督徒借着这个至高的标准，可以衡量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是不是以己所欲、私欲人为准。弟兄姐妹，你喜欢被人论断吗？那有哪一位的喜欢被人论断的，请举个手啊！当然我看不到你们哈，但我想你们应该没有人会举手。我们不喜欢被人论断，那就不要论断了。我们有谁喜欢被人鄙视的？我想也没有啊，所以你就不要鄙视人。我相信也没有任何的弟兄姐妹啊愿意被人欺骗、被人讽刺啊，所以你就不要欺骗、讽刺别人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刚才所列举的例子都是消极的、被动的啊？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儒家思想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印度教的有类似的理念说，绝不应该把自己不愿意受到的对待施加于他人。佛教也有类似的教导，不要以自觉受伤的方式去对待别人。那么还有就是在犹太拉比的传统里，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啊拉比希列啊，也有这种消极的看法。他说，有什么令自己恨恶的，不要做在别人身上。另外一些希腊和古罗马啊哲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念。那这些不要做，表面上看来是非常好的道德观念。为着别人着想，但实际上却是自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的心态充其量只是不加害于人，但不会无私的、无条件的、不图回报的付出。那这种自我为中心的心态，和耶稣所教导的第十二节黄金法则相差何止18000里？你看，你们有谁不喜欢被爱的？你们有谁不喜欢被公平对待的？没有是吧？你们都喜欢被爱，你们都喜欢被公平对待。所以耶稣教导是主动的，是以他人为中心的。你希望人对你公平吗？那你就要公平对待人。你想要被人尊重吗？那你就要尊重人。你希望有人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，那你就要在人需要的时候帮助他。弟兄姐妹，也许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曾经啊，经历过许多的这些痛苦哀伤，你可能一度的离开了教会，你可能就是那一只迷失的羊，被教会认为是不爱主、不追求长进的。但是你觉得你被不公义的对论断了，你心中在呐喊，你想你呐喊说，可是我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实在是有苦衷的，所以你感到孤单、痛苦，你感到全世界都不了解你。那时你好希望有弟兄姐妹，哪怕只有一个，或者是你教会的牧者来寻找你，寻找你这一只迷失的羊，为你祷告，给你安慰，陪着你走出这死因幽谷。我刚刚只是在假设你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，但是即便你没有，在你的人生中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需要其他人帮助你的时候，需要别人伸出援助之手拉你一把的时候。那我要你们回忆一下啊，抓住一个你需要别人的那一刻来听我读出。所以无论何时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我期望当你下一次碰到伤心事时，或者碰到别人有这伤心事时，脑海里会浮现出这一句经文，通过处境的关联，使你有同理心的、有智慧的、有爱心的怜悯别人。有一个以色列基督徒的学者啊，叫做艾德斯海姆啊，他谈到黄金法则时，他说这是人性能够做到最靠近终极爱的能力。弟兄姐妹，原谅我多说一次，己所欲施于人的能力，没有圣灵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当然，你可能和我一样，会想到一些历史人物，为了大义，为了别人也可以做到无私的舍己。 但是黄金法则不是以人为中心，而是以神为中心。我再说一次，黄金法则不是以人为中心，而是以神为中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接下来这句话就是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原文并没有这道理这三个字，也就是说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行为、心态和生活的模式啊，其实是所有的圣经教导的总和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一相反，就是爱人如己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应当要注意一件事情：黄金法则把侧重点放在人的心态和行为上，就是要我们知道，唯有透过这样做，才能证明我们是真的活出神国的意，是以神为中心，但实践在人身上的信仰。可能这时候有人会想啊，可是要爱人如己真的是太难了。弟兄姐妹，按照圣经的原则，我只能跟你说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向神求。你若有求，那你还不够迫切的求。你若真的为自己，第一做不到爱人如己而哀痛，第二没有足够的智慧而哀痛。第三，没有公义的心而哀痛；第四，为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恣意论断人而哀痛；第五，为不能公义的分别为圣而哀痛。你若真的渴望得到这一些神国的义，你一定会祈求，你的祷告里一定会向神求这一些。你不但会祈求，你还会主动的去寻找，这还不够啊！你会叩门，你从这些文字里感觉到了这些迫切感。其实说起来，祈求还不够，寻找还不够，你还会敲门，而且是半夜3更的敲门，你恨不得把门给推倒了。请再听耶稣怎么回应：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是一个加上三把锁的应许啊！神绝对不会违背他的应许。然后主耶稣再重复一遍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然后耶稣加重语气，再重复第二遍：你们虽然邪恶，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求他人吗？弟兄姐妹，神应许给我们不是财富，不是名利，不是属世的东西。或者福气，而是圣灵和神国的义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！一个加上三把锁的应许，再说了三次，弟兄姐妹，我仿佛听到了一句话：你迫切地向我祈求吧，不要停止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浮于你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最后，弟兄姐妹，请注意第12节的所以，你向神求。神给你最好的福分，所以呢，你同样呢要把这从神而来的福分分给别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。弟兄姐妹，你的付出不是看人的脸色，不是看人有没有回报，也不需要别人感激和尊重，而是看神叫你怎么做，你就去做，是神所欲，是律法。我们的信仰的实践。是以神为中心，神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把它做到人身上，把这个从神而来的这白白的福分分给其他人。这就是神要我们把神国的义在人与人之间给活出来，很难吗？我不否认哈，我也做不到，但是我迫切的求了，你也要求，你要凭着信心求，不要疑惑，不要停止祈求。耶稣说：“你祈求，就给你。”我们祷告，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感谢你给我们的应许，让我们凭着这个应许，我们可以向你祈求神国的义。但求父，你让我们拥有这神国的义，让我们生命真的是有内在的那个义，符合你的要求。使我们不但内在有这个义，我们也把这个义活出来， 心在别人身上。所以，我们实在需要你给我们一个供应爱心和智慧的心，使我们真的能够按着你的旨意，行出你要我们所行的善，成就一个谦卑的心，与你同行。愿你带领我们保守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。